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多宝观音。多宝观音是观世音菩萨33化身之一，有时候形容他的法相呢，是夫坐于地，右手向地，左手放于弯膝之上。那么关于多宝观音的记载，在中国民间呢也有不同的表述方式。有人说，在中国民间，多宝观音呢是一个四面18臂，每手各持着一种宝物的观音法相。在《法华经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当中记载了观世音菩萨有33化身，其中有一化身叫众宝观音。说这尊观音的由来啊，是因为很多的这些老百姓想要求这些金银财宝，结果就到大海里了，被这个黑风给吹到罗刹鬼国。这个时候有人大呼观世音菩萨的名称，结果救了这些人，说的是这个意思。中国民间的多宝观音与众宝观音的意思其实还有所不同。那么多宝观音的法相是怎么来的呢？这里面的小故事又是如何呢？在这讲书当中，我们就给您说一说多宝观音。相传在以前，江北地区有这么一个小镇，这个小镇别看叫小镇，其实地儿可不小，老百姓啊有不少的人做买做卖，尤其呢它是一个商业重镇，还有很多外来户，致使这小镇每天是车水马龙，客流量不断。但是不少人在这个小镇上是唯利是图，眼里面只有钱，哎，有钱好办事儿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喊呼你要跟他套交情，说我们拔败为交也好，还是说我们当朋友也罢，没用，有钱咱就办事儿，没钱这事儿就办不了。你看，所以啊有很多的人这利欲熏心，想着法的去弄钱，要是看谁家有钱就去算计他，算计不到呢就讹诈，讹诈不到就愣抢，一时间山贼土匪强盗流寇数不胜数，搞得当地社会十分的混乱，民不安生。观世音菩萨出于慈悲之心，决定施法救度世人。单说有这么一天，在这个小镇的镇外的大道上啊，晃晃哒哒来了一个大和尚，和这大和尚长得是十分的威武啊，庞大的身躯跟一堵山墙一样，肩宽背厚，大肚溜圆，尤其是那个光秃秃的大脑袋，比一般人大3号，大鼻子大眼，双耳垂肩，就那耳垂你要拿刀给拉下来放到秤上称一称，一个足有2两多沉，你就可以想象这位这脑袋有多大多沉。往身上瞧，身上穿了一件灰布的僧衣，腰扎着布带，高挽着裤腿，足蹬一双粗布的僧鞋，项带138颗的素珠，手里面拎着一串星月菩提子做成的18颗的手珠，这肩头上还搭着一个搭链，还放着一个兜子，长得是十分的富态啊。哗，这主晃晃悠悠打镇外就来到这镇里了，走来走去，这大和尚就发现前面十字路口那儿围了不少人，里外三层。大和尚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儿，人都有好奇之心，出家人也不例外。大和尚就来在人群之外，分人群大和尚就挤进来，他还不像旁人瘦好挤，他胖啊，挤了半天这才挤到前面。一看呢，在这人群里面蹲着一个妇人，穿白挂素，带着重孝呢。这个女人低着头，在他面前有一张纸，这纸上大意是写，我呀不是本地人士，我是外来户，我跟我的父亲到小镇上来投亲， 万没想到亲人不在，我和父亲呢，这点钱带的都花光了，父亲一股火可就病倒在这客房里，结果手头没钱，未能及时医治，父亲与世长辞。现如今我想走也走不了了，欠着人家电饭账钱没给，哪一位好心人行行好把我买走了，我是卖身葬父，只要说给我钱，结了电饭账钱，把我父亲葬了，我就跟您走到您的府里，给您做丫鬟，当牛做马，以报万一。大意是这么回事。可是很多人看完之后抱着手议论纷纷，没一个拿钱的。为什么没拿钱呢？因为当地的地痞无赖已经发出话来了，说这个女人有几分姿色，我已经相中了，你们谁也不许掏钱，你们要掏钱，今天晚上我就抄你们的家，我就把你们宰了。大伙一看这怎么办，有心想管的也不敢管了。可这胖大的和尚他不了解这内情，和尚一看就是一皱眉呀，阿弥陀佛。和尚心说，这么多人怎么就没有一个施以援手的呢？好，你们不帮忙我帮忙，佛家讲慈悲为怀，善念为本。想到这儿，这大和尚把那兜子拿下来了，打这兜子里面伸手就掏掏掏，掏来掏去，掏出两块金子来。各位，要没钱人能带金子吗？两锭金子往这个小妇人面前一放啊，这女的都傻了啊！这大师傅，这是何意？弥陀佛，你不是卖身葬父吗？这钱就给你，赶紧把你的父亲安葬吧，赶紧结了电饭账吧。周围老百姓就起哄，耶！哦，这大和尚想娶媳妇儿啊！啊，看见没有，真有钱呢，真富态呀！啊，拿这钱要买这小妇人。大伙说什么都有，这个小妇人呢也听见了，一是不敢拿这钱，钱太多了，二则怕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，自己这话说的挺满，谁给我钱我就把自己卖给他，没想到拿钱的是个大和尚，所以这小妇人支支吾吾，一支支又想拿又不敢拿。大和尚一笑，弥陀佛，这钱呢，施主你尽管拿走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你我各不相欠。大伙一看啊，这和尚感情不是想娶媳妇儿，就是帮忙。哎呦，真好心呢，真有钱呢。这小妇人还是不敢拿，大和尚连说了好几遍，小妇人这才半信半疑的把这两锭金子给收起来。人家小妇人起身走了，大和尚没声也往外走。话说在这人群里面有四个人，这四个小子农夫的打扮，抱着手在人群里看着，一看这大和尚打这兜子里掏出两锭金子来，这四个小子眼儿就一亮。嗯，其中一个一怼另外那个，哎，和字并尖字招了把子，这制板蓝头海亮青字摘头大。那个说，说的什么呀？说的是江湖黑话。合字并尖字，兄弟，招了把子，拿眼睛看。这制霸蓝头海，这和尚腰里边有钱，亮青字摘条把，把刀拿出来，把他宰了，把他钱抢回来。说的是黑话。四个人点了点头，各自都退出去了。大和尚呢？给完钱，没声也往外走，大家伙说什么都有。刚拐过一弯，这四个小子出来了，不笑不说话，跟洗面佛一样。咦，大师傅，大师傅，请留步。大和尚回头一看，四个小子不认识。四位施主叫贫僧有事。哎呦，大师傅，你惹祸了啊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啊，怎么了？就我们这小镇，白天都闹强盗，晚上有土匪。 大师傅刚才侠肝义胆慈悲之心，掏出两锭金子露白了。刚才那伙人群里面就有强盗的耳目，就有探子，人家看着你了，你还好得了啊？啊，那大和尚假装害怕，那贫僧应该如何是好？我把那钱要回来，要回来也完了，没用了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别急，别急，跟我们哥四个走。不过这么走可不行，招摇过市，大伙儿能看见。我们哥四个去抬顶轿子，大师傅您呢进这轿子，我们抬着您到一个好地方去。啊，那多谢多谢。时间不大，哥四个抬来一顶轿子，大和尚往里边一坐，哥四个来来走走走走，使了半天劲，这轿子离地也就一寸多高。四哥心说：“这大和尚真沉呐！”来上轿杆，上轿杆，四个人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，这才把这顶小轿给抬起来，往前走。是去店房吗？不是，给抬到城外去了，抬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儿这儿，把这小轿一放，这四个人可就变脸儿。把暗自带着这四把匕首刀蹭蹭蹭蹭都瞪出来了，一掀这轿帘，大和尚啊，很有钱呐， 跑我们这儿了，来吧，爷爷不能白抬你，既然到了我的一亩三分地儿，有多钱都给我拿出来，要不然看见没有，我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。那仨人说对对，把兜子里的钱都拿出来。大和尚一看，阿弥陀佛，四位何苦苦苦相逼，别废话，大和尚，你那钱就是爷爷我的啊，都倒出来，饶你一条狗命。好吧，大和尚把这兜子往地上一倒，哗啦，里面好多金银珠宝。四人一看眼儿都直了，耶，心说这大和尚真有钱呢，嘿，看来今天这鱼可真肥，咱这哥四个命多好，也不顾这大和尚了，就去抢这些金银财宝。抢空之后，哥四个人家走了，没要这和尚命。大和尚一笑啊，默不作声。再说这哥四个心里边高兴，心里话说，今天这买卖干得多顺利，这活多巧，万没想到三言两语就把这大和尚给吓住了，乖乖的把钱都拿出来了，这回发笔横财呀、那三个人说对对对，今天咱好运气，回到镇里找一赌坊，咱翻翻本，晚上喝顿花酒，哎，好好好。正往前走着呢，四人一低头，呀，吓一跳，就发现呢，刚才拿来的时候是金银珠宝，而现在变成了一堆石头，耶，这怎么回事儿？刚才明明拿的是金银珠宝啊，这怎么又变成石头了？有人就说了，大哥甭问，这和尚肯定是个妖僧啊，刚才咱临走的时候他给施了妖法，故意把金银珠宝变成石头，这叫障眼法。大哥一听，那不行，咱不把金银珠宝拿回来，这活不白干了吗？哎，我说哥几个，你们说应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大哥，找他去，咱非得把钱拿回来不可。对对，把石头往地上一扔，哥四个陌生就往回跑。可是再跑回小轿这地儿一看，大和尚踪迹不见，哥四个心说坏了，中了他的调虎离山计了啊！金蝉脱壳跑了，哪儿跑？追！哥四个一叉腰，顺着这小道，一口气跑出有十里地，大和尚踪迹不见，把这四个小子累得跟孙子一样，坐在道边啊，一个劲儿的倒气儿，心里话说：倒霉，倒霉，真倒霉，碰见个妖僧。本来想发笔横财，没想到让人家给骗了。四个人是垂头丧气呀。 往前走吧。郑然间往前走着呢，突然间前面闪出来一片庙宇，匾额上面三个大字慈云寺。四个人实在走不动了，饥肠辘辘，一琢磨咱得进这慈云寺吃点喝点睡一觉，然后明天一早咱再回镇里。所以四个人到这山门口，啪啪啪啪啪，一个劲儿的连打带踹。里面的小和尚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连忙把山门打开。我这四个人一进来，嘴巴浪叽的，妈的了啊，死哪儿去了？这帮秃驴，赶紧给大爷准备饭，大爷饿了，跟疯狗一样。里面的和尚不敢惹这四位，赶紧领他们到斋堂备下了一桌素斋。四个人一看，妈的了，嗯，连点肉都没有，连点酒都没有。其他那仨人还劝他，说算了算了，这和尚庙能有什么，咱吃点睡一觉，明天回镇里咱再翻翻本儿。好吧，四个人就把这桌素斋给吃了。本想啊躺到人家这个禅房里睡一觉，可是郑然间在这个时候，这哥四个，这老四眼尖，哎，大哥你看，往外面一指，外面过去个和尚。这大哥一看，嘿，冤家路窄呀，感情过去这和尚正是他们想劫的那个胖大的僧人。这胖大的僧人也到这慈云寺来了。大哥一看，嗯，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，没想到仇人在这儿呢。哎，兄弟，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，怎么办呢？哥四个出主意，一会儿啊趁着天黑的时候找一麻袋把他给套上，然后带回到小树林，咱先胖揍他一顿出出气，非得要把这钱找回来不可。哥四个打定主意，天大黑下来，这胖大的和尚出来打水，结果哥四个趁人家不备，拿这口袋就给套上。套上之后，本想啊扛出寺庙，想的是挺好，可这一抬呀、啊、抬不动，这怎么回事儿？哎，有人想起来了，说大哥呀，这人呢要是清醒状态的时候，哎，就活着的时候，人呢不沉，什么时候沉呢？人要被打昏了死了那时候才沉。怎么叫死沉死沉？他怎么不叫活沉活沉的呢？咱抬不动算了，搁哪儿都是揍他，咱就搁这揍一顿，然后逼问他这钱在哪儿，不就结了吗？对，想到这儿，哥四个把这麻袋都没打开，乒乓五四一顿揍。这一打呀，哥四个可吃了大亏了。这拳头不像打在人身上，就像打在木桩上一样毫无反应，打了半天自己手打得多疼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儿？嗯，把这口袋打开口吞下来一看，四人傻眼了，这哪是大和尚啊，这分明就是一段木桩啊。那说大和尚哪儿去了？人家做法走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根香梨木的替身。哎呀，四人可不干了，好啊，耍戏于我。刚想把这木头扔地上，正这时候就发现这木头上啊写了六个大字，多宝观音菩萨。啊，观音菩萨来了。哥四个可明白了，感情这胖和尚是观音的化身呢。哎呦，可坏了，我们以前办的那点缺德事儿和今天犯下这些罪孽，现在菩萨可都知道了，这要拿我们治罪，今天晚上啊小鬼就得把我们拘走啊。哎呀，四个人扑通扑通都跪在这木头面前，菩萨饶命，菩萨开恩呐、啊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作恶了，菩萨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，我们愿意做个好人。哎，正这时候这个木头又变了，又变成那个胖大的和尚了。 和尚一笑啊，人生苦短，济贫扶困，从善积德才是正道。四位安心守己，静心醒悟吧。说完，烟消云散，又不见踪迹。这四个人啊，磕头有如七千岁米，发誓再也不做坏事。慈云寺的这些僧人呢，就都知道了观音智斗这四泼皮的事儿，一个个是精神百倍，就觉得这个慈云寺和菩萨有缘，纷纷呢是虔诚礼拜。当他们看到这香梨木上刻有多宝观音菩萨大字的时候，立刻醒悟，这是菩萨慈悲显化，应该啊把这根刻有多宝观音法相的木头供奉在寺内，好教化众生。按理说应该啊是以这胖和尚的形象做蓝本，不过啊僧人考虑到观音的显化是为了教化人间众生，所以呢参照佛经上对于观音的形象，重新雕刻了一副观音的法相，就是一尊心性洁净，能使人间生生世世脱离诸恶，消除一切罪障，增进福慧的法相。而且这个法相呢是四面十八臂，每手各持一宝，与多宝的意思呢也极为的吻合，民间呢就称之为多宝观音。多宝观音速成之后，慈云寺为此像开光，当地的老百姓万人空巷都到这慈云寺里去观光。打这儿开始，寺庙香火茂盛，当地的百姓呢有了菩萨的庇护，好人更多的做好事，坏人也愿意改变恶习，弃恶从善，民风由此改变，人们安居乐业，世态祥和。这就是多宝观音的由来。